我们再来看哈，接下来第四期，请向如来，好，这是菩萨分流。那菩萨分流大概就是大圣的什么？大圣的分流，大圣的分流哈，叫菩萨分流。刚刚声闻分流就是部派的分流。好，请向如来，我们看哈，那到佛缘七世纪到一千年，好，大圣又分流。好，刚刚说大圣有龙树菩萨，好，就是代表中观的。那大圣在这个时候分流，分两个，其实三个哈。第一个是从北方来的，西以阿育陀为中心，无着师之弘虚妄为四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哈，那个地名是什么？阿育陀有没有？这就是唯识的哈中心。好，唯识思想的一个中心，阿育陀这个地方，哈、哦，他说呢，以阿育陀为中心，哈、哦，那就是无着师之，师之就是师徒啦，那就是无着世亲，哈、哦，弘扬虚妄唯识学，这是从北方来的。我们刚北方，刚刚是北方，这是从北方来的，就是北方。刚我们讲是哪里呢？哦，这么远的这个西北印，说一切有部。好，唯识学是承袭着说一切有部的思想，好，然后来到这个地方跟大圣的思想融合，那产生了唯识学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从南方来的，以摩揭陀为中心，好，真常唯心论之是大藏。我们来看摩揭陀在哪里呀、啊？摩揭陀，好，这是王朝。维都中心哈，那么，珍藏思想，好，因为摩揭陀是靠近东方，好，那么，好，然后呢，再来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学出龙树的佛父亲变，好，就是中观系的这个中观系呢，传了两代就停了，就断掉。好，断掉呢，等到唯识思想出现了之后呢，那又有这两位好大师出现。好，那怎么样呢？出现怎么样？复心性空为明系。好，这是复心呢，好，就中间东边都有断过。好，那么于南印，好，那中论，好，中观南印，那么三系进进，好，聚诵于摩揭陀。好，这个是大圣三系。我们说那个印度开始分裂为东西，好，那这时候那个大圣的三系呢啊，同时在摩揭陀这个地方。那么大圣为什么会分化呢？好，原因是非常复杂的，而主要是如来倾向的潜流，好，左右。那如来什么叫如来？好，如来梵文叫阿陀欧且陀，好，华语叫如来。这个如来有两个意思。好，一个就是外道的神我，他们也称如来。好，如来外道的神我也称如来。好，那这个外道神我的如来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如如不变而为流转解脱的当体。好，就是这个不变的东西从今生到来生。好，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真我。好，神我那又叫做如来。好，从今生到来生，好，如如不变的东西。可是佛教呢，如来又是也是佛教的另外一个名称，好，佛教称如来，但是佛教这个佛教的这个佛陀的如来呢，那可翻译为什么？如来如解如说，好，如来这两个意思可翻为如来如解如说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好，就是正如如之法性而来成正觉者，这叫如来。为什么如来？如如的法性。法性就是空性，好，也就是真理。正如如的法性而来成正觉，好，叫如来。好，那什么叫如解呢？就是如法相而解者，如说就是如法相而说者。好，那如来有这三个意思。那也就是佛教的如来，它是正的法性而成正觉者，这是如来的本意。但是呢，后面注意一下。但是这样的一个如来跟后期佛教的如来意思不一样，那这后期的佛教的如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来藏的如来。 好，如来藏的如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注意一下哈，如来藏的如来是说什么？这个如来是一切有情有如来性，就是有佛性啊。好，我们说有佛性，因为有佛性，所以讲，所以可以成佛。好，这个如来性呢是什么？真常不变。好，那么清净本具的心体。好，那离幻妄的时候呢，正觉心性而原显如来之本体。也就是说，佛教的如来跟如来藏的如来其实不太一样。好，那这里是稍微要注意一下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后期佛教的那个如来藏的如来哈，这个这样子的，刚刚讲的说是什么？清净啊，如来性真常不变了哈。这个真常的静心哈，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很容易啊，就是如来藏的这种真常静心这样的说法，其实很容易跟婆罗门教的梵我相混。好，而当时呢，又正好是呢，我们刚刚讲说已经到了西元啊，这个几世纪了哈，所以当时呢又怎么样？婆罗门教哈复兴，哈梵我论大成，所以佛教就慢慢的怎么样与梵天同化？好，就是其实佛教一直在变，好随着时空啊，那么要去融摄它，就是佛教慢慢跟梵天同化。其见于辩论者有生灭心、真常心啊，唯心与有境啊，性空与不空之争，有大三圣一圣之争。这是第四期的佛教是倾向如来的菩萨分流啊，这是第四期。那第五期呢？啊，是佛灭千年的佛灭千年，佛教渐至各地萎缩到哪里？摩揭陀以东。那这个时候的思想呢，是以如来不可思议的三密为重点，好，立本于神密为心，顿悟的行解为一切学派内外思想的综合，为一切秘密迷信的综合。所以这时候唱一切有情成佛，好，你看后期的佛教是这样，一切有情都可以成佛，有情啊，六道众生都可以成佛，不再像初起大圣初心。大圣初心就是初级大圣是怎么样？重于利他。好，初级大圣是重于利他，利他就是菩萨行的。可是后期佛教不偏重利他行，而怎么样？求即心即身的成佛，好像密教啊，即身成佛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也传息奄奄哈传息了600年，后来受异教压迫而衰灭。这是第五期的佛教，如来为本的梵佛一体。那么这样的一个五个时期呢，好，佛教经过这五期，就像一个人生，好，从诞生、童年、少壮、衰老到死亡。那下面这个图，好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，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图。好，最早就是吠陀创始时代，你看他是众人士，众人士听天命的，众人士的。是着重在人间的啊，祈求啊健康啊，哈、啊、这个丰收啊，最早吠陀创始时代。可是慢慢的呢，达到这个婆罗门教兴盛的时候是怎么样？追求天上乐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凡什么字啊？极盛。
梵教极盛时代。
梵教极盛时代，哈、啊，就是婆罗门教极盛时代，是追求天上乐，追求天上乐。好，这是变成以神教为主了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追求天上乐，然后开始因为往东嘛，东方受到东方思想的刺激，东方有一种反省，好，产生了奥义书，好，那往后呢更有什么反吠陀的这个六世外道出现，好，这就是进入了什么教派兴起时代，好，追求解脱。有了业力思想之后呢，那更进一步想要追求解脱，那这个佛教就是其中的一支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佛教出现，那追求的是究竟乐。那进入了这个教派啊、教派兴起时代之后呢，那么佛教进入的佛教早期是嘛生活为本解脱。好，佛教反吠陀而创始。好，那是第一期，第二期进入所谓的倾向菩萨分流。好，就是有了大圣的思想。那么部派开始分裂，然后再来是什么？菩萨为本，大小兼唱，就是大圣思想兴起，这时候小圣也存在，所以叫大小兼唱。 然后再来就是第四期菩萨分流，就是大圣分流、哦、有了唯识，有了如来藏，甚至有了中观的复兴，大圣菩萨分流的这个倾向如来、哦、再来就是如来为本的梵佛一如。佛教怎么样？佛教怎么样？融吠陀而怎么样衰灭、哦、就是佛教吸收了哦哦，这个呢，我们可以看看下面哈，这一个图，等一下会看到这个图哈。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哈。那么从这图可以看印度佛教的一个变化哈，不难了解哈，就是人所追求的现实人间哈，跟未来天上哈，以及究竟哈。那么以啊及人事而向天道啊，以天道而明人事，这是神教。那么就解脱以入世立身，以依人间悲寂之行而向解脱，这是佛教。好，那这也很看，也很简单，可以看出，哎，佛教到跟神教到底差别在哪里？到底差别在哪里？好，下面这句话，当解脱思想兴的时候呢，神教就衰了；可是当天神的崇拜盛的时候呢，佛教衰。好，这个就是印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好，本来婆罗门教是一个比较神教化的，可是到解脱思想兴，神教衰，佛教起来。可是佛教大乘之后，慢慢的天神化了，好、哦，慢慢的融摄了这些天神的思想，神教兴，佛教就衰，好、哦，这是一个必然之理。好、哦，那观吠陀创始，哈、哦，从天道以尽人事，接下来呢是济世求升天。好，这是婆罗门教秘密求神佑，婆罗门教达到鼎盛。等到是解脱思想起来，理智开发，婆罗门教衰而教派兴起。当教派兴起的时候呢，教派分歧的时候呢，佛教就是其中的一个，以反吠陀精神代婆罗门教而兴。刚开始以声闻为本重解脱，记者以菩萨为本降悲寂，然后入世而向出世，佛教乃大乘。好，也就是说到了初级大圣，可以说佛教达到一个顶峰。那这样说应该就这样很好啊，一直保持下去啦。可惜啊，下面一句话很重要，可惜啊。好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佛陀时代他只讲解脱道，可是佛陀的精神是菩萨道，所以大圣思想兴起，可以说正好是代表菩萨的佛陀的一个精神，照理说应该要继续保持啊。但是这里说哈，可惜佛教徒未能够坚定数字哈原有的志向，一转而怎么样？忽持土而种他方，持土就是人间呐、啊，持土就是人间，他方就是哈忽持土而种他方，比如说净土啦哈，或者是什么啊密教哈，博人间而种天上，他方也就是天上嘛，哈、哦，不重视人间哈、哦，而且亲为他而重利己，哈、哦，大圣初期的大圣是要菩萨行要为他，哈、哦，但是其实后来的嘛，偏重要的自己赶快，哈、哦，寻求解脱，寻求成佛，啊、哦，重于为己，可以说呢，因为融摄了神教的一切，佛教后来几乎是你看密教化，就是等于把婆罗门教全部融摄进来了，比神教。以至而达到极盛，佛教以至而衰灭。那婆罗门教演化成呢、啊，所谓的印度教又怎么样起而代之？这就是这个整个印度哈。好，那么整个印度佛教的流变呢、啊，哈，这边下面呢、啊、可以归为两类的三十教。这五期哈分为两类，好，那这个是从两个角度来分，一个是从佛教的传播兴衰。也就是以教难来观佛教的演变，这我们刚刚讲过哈。那么第一个期呢，第一个教难就是佛元三世纪勋家王朝会佛。我们刚刚看那个历史哈图的时候有看到哈，佛教位置一变。之前呢，在这个教难之前呢是怎么样？佛教与摩羯陀孔雀王朝相依相成，国运达到隆盛，佛教等于国教地位。遍及无印，远及西南跟济宾，西南是最南方的，济宾是最北方的。那可是之后呢，佛教怎么样失去领导思想的权威？好，这是第一次法难。第二次法难在九十世纪，受 北受匈奴的蹂躏，东受色赏家王朝的摧残，印度教又怎么样民工暗喜、哦、所以佛教又一直为之一变。那么在之前呢、啊，佛教虽然失去政治指导权，但是还算是一个大宗教，不视为一个大宗教。但是之后呢，第二次法难之后，局限在摩羯陀、哦、就是空疏堕落，就是失智了、哦、已经失智了，因为本来这么大的一个、哦、范围疆土，现在是局限在这么小地方，坐代衰亡、哦、那么以教然来看佛教的演变、哦、可以说、哦、把整个时间中间划掉，正好有三期。第一期就是声闻小圣的四谛教，中期就是菩萨大圣的、哦、这个波罗蜜，后期就是如来的陀罗尼圣，这样分。那另外如果从这个教理的发展好、哦、来划分的话，那么第一早期可以说是以这个诸行无常为中心的好、哦、那么理论修行都是从无常好、哦、像小圣就是以无常门为出发，所以实有之小圣如说一切有部就是一个代表好、哦、就第一期哈就是解脱道义修修不善。那第二期呢是以诸法无我为中心，理论解说就是修行的重要都是讲一切法无我性空为本好的大圣，那么以龙树的中观为代表。那第三期是这个涅槃极境为中心好，那么以无生极灭为所依啊，修行解脱正如来法心哈，那么这个代表的就是珍藏的经典，好、哦，珍藏大圣经典，楞伽啦、命言为代表。那么这个是方便的划分呐、啊，哈、哦，但是事实上历史的东西不能说这么样严格啦，是后代人大概这个就它的一个相关性的哈、哦，做一个方便的一个划分。那这个佛缘呢，最后一个注释，他说佛缘呢、啊、是佛教以佛面那一年叫做佛缘。那在历史上有三种这个佛缘，到底是依旧传是以阿育王即位在佛缘佛面160年来推算，因为我们都知道阿育王，因为佛陀到底什么时候我们不清楚，但是阿育王这个历史的一个明王大概可以知道。那推断一般说呢，阿育王是在佛面116年好、哦、可是上座部的传说是在说阿育王在佛面160年，好，一个16，一个60。另外南传的，好说阿育王是在佛面218年，好，大概有这三说啦。那导师早期是认同第一说，可是后来他晚年啊是认同第二说，好，第二说，好，那这个是有关于整个宏观一下，好，整个印度的历史。那另外在今天有给大家哈一份讲义，这份讲义好，我们刚刚不是讲说印度历史可以分为五期吗？什么声闻为本的解脱同一期有没有哈啊？什么什么声闻分流大小间长，这个五期，这个是英顺导师在印度之佛教所做的划分，好，五期。那这个五期呢，其实后来导师是大家手上有没有这讲义？
有
哈。那么后来呢，比较常用的是用这个四期说。好，四期说就是佛法是指什么？大圣之前的。好，佛法是指大圣之前的，它包括所谓的根本佛教，就是佛陀时代的佛教，跟佛灭后到大圣之前就叫部派佛教。好，这个导师会用佛法这两个字，然后大圣出现叫做最早叫做初期大圣，好，这个是着重什么利他菩萨行的。后来呢有了后期大圣的思想，然后再往后就是什么秘密大圣。那初期后期又可以总称为大圣，好，但是秘密大圣还是独立出来的。好，那这是导师在有时候在写书说明的时候会有这几个用法哈、初期大圣、后期大圣、秘密大圣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是我们透过导师透过这个 研究，那把这个印度做这样的一个划分。那这样的划分其实跟古德的判教还是蛮相合的。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有所谓的天台四教显首五教，对不对？好，天台四教显首五教是古大德对于佛经给他一个判教，给他一个定位。好，那天台就是所谓的藏通别圆啊，那显首就叫做小始中顿圆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判教其实也还蛮合乎历史的发展，因为藏教就是属于小圣教啊，通教就是相当于初级大圣啊，通教始教相当于初级大圣，别教原教啊，这个相当于后期大圣，其实也蛮合乎历史发展的啊，小始中顿圆也蛮合乎历史发展。但很可惜的是，如果我们有上那个成佛之道，就知道说天台显首虽然把这个佛经做这样的一个判教，就是定位，但是因为呢他把小圣佛法判为这个藏教小教，可是中国自认为是大圣，好，那自认为是大圣，就觉得说大圣人不用去读小圣经典，好，可是呢，我们知道，好，这是一个导师他怎么能够把印度的历史做这样的一个判别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声闻为本，大小兼畅，这样的一个划分呢？其实导师是根据经典圣典，就是佛经的编辑次第来的。就是说，因为导师对于藏经非常的熟悉，那虽然我们藏经哈，就以汉文大藏经大概有前面那个就是大藏经那个大正大正藏的话哈，大概55册都是啊汉译的佛经，好，那在55册里面可以把它归类，好，那导师呢就把这个圣典呢、归了这样的一个来龙去脉。这个佛教指的就是阿含经，佛教指的就是阿含经。好，先有阿含经，然后呢开始啦，当这个阿含经还可以细分啊，说先有杂阿含啊，然后慢慢的有四阿含，然后在北方呢慢慢产生了阿毗达摩论，然后呢这是在佛面好、这个200-300年好、然后在南方呢产生了性空大神经，好、但是佛面已经500年了。好，那你看这个性空大神经应该是承袭于阿含的啊，好，但是这边有一个新的进来，就是菩萨道的思想。好，菩萨道的思想是阿含里面应该是比较没有的，好，一个这一条就表示菩萨道的思想，就是后人觉得说其实佛陀的本怀应该是一个菩萨心，好，那菩萨道的大啊思想。好，可是再往后呢出现了中观，好，他的抉择南北，好，产生了中论，那么再往后一点呢在北方产生了唯识，好，那唯识的思想承袭于北方的阿毗达摩论，好，承袭于南方的性空大圣经，还有呢南方同时也产生了真藏大圣经。这本来不是性空大圣经吗？那为什么会变成真藏大圣经？好，因为这时候婆罗门教复兴了，好，所以为了笼舍，为了弘传，就不得不这样接纳了婆罗门教的思想，所谓真藏的思想，好，所以就变成了真藏大圣经。好，所以唯识呢也有这样的一个部分的思想，这是它的直接来源。那这个虚线表示什么？相反，好，中观讲空，瑜伽讲有，然后这边呢刚刚说断掉，后来又什么复兴，好，中观复兴，然后呢再往后一点是怎么样，最后会归全部都成为密教。然后密教这边可以说密教承袭的中观唯识还有真藏大圣经，然后这边有一条直线，就是吸收了什么，吸收了婆罗门教的仪轨。刚刚这边讲吸收婆罗门教的思想，这边呢吸收了婆罗门教的仪轨，所以密教可以说是佛教的什么婆罗门教化，主要跟显教有蛮多的不同的。好，那这个是从经典的来龙去脉， 那导师画出这样的一个图，那也根据这样的图呢，那做出印度历史的划分，啊，藏通别圆，啊，这个啊，初期大圣、后期大圣跟秘密大圣。好，那下礼拜开始哈，我们可能会一方面参考一下那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哈，这相关的部分哈，因为这两个一个是早期，我会就这两本印度佛教思想史、印度支佛教的折中哈，比较清楚的那作为主要教材，那还是会给大家讲义。那现在虽然还有一点时间，我想这今天这个地方就告一个段落。